主内弟兄姐妹们平安，我们感谢神再次给我们这个机会来到他的殿中来敬拜他。我们呢继续来向神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给我们今天有生命气息，有这个机会来到你的殿中来敬拜你。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也承认我们是不配的罪人，我们蒙受主的恩典，我们再次求主耶稣基督借着他的宝血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恶与过犯，也帮助我们能够从你的话语里面再次被提醒，再次看见主你在我们生命中的恩典，使我们能够放下各样的重担思虑来走你所摆在我们前面的路程，也帮助我们能够在这个世界千变万化的这个周遭的环境里面，我们依然知道我们的主是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不改变的。我们感谢你帮助我们能够这时候专注于你，我们如此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圣名，阿们。好，相信弟兄姐妹曾经听过我前两次的讲到关于这个约书亚这个家，就是曾经这个王牧师呢有提到这个约书加勒向这个约书亚来求他所应得到的这个地。那么约书亚呢也在这个约书亚记里面我们也看见呢他是怎么样提醒以色列人他们要藏在主的爱中，还要在主的话语里面。那么今天我们要思想的是新约里面呢，在这个教会的领袖他如何来勉励下一代的这个基督徒领袖，特别是这个提摩太，是他林牧师也曾经在使徒行传里面讲到这个提摩太是保罗和这个巴拿巴分开之后呢，他带领这个带着希拉跟他一起去走这个宣教的路程。那么在路途当中也遇见了一个属灵的年轻的领袖，就是提摩太。所以这个提摩太呢就从那个时候开始呢就一直的跟着保罗在他的这个宣教的路程，并且呢也在他所到的地方成为保罗的这个助手。所以呢理所当然的在保罗面对这个他写这个提摩太后书的时候呢，也就是他人生将近的这个日子，因为在那个时候呢罗马的皇帝尼禄皇帝呢已经开始了对这个基督徒呢的指控，就是他在那个时候有些解经家就说到他在那个时候呢是放火焚烧这个自己的这个城嘛，那么就把这个归罪于这个是基督徒所做的，就开始了这个大规那正式的一个很大的这个逼迫，对这个基督徒的逼迫。当然他的逼迫是非常的残忍，手段非常的残忍所以在当时的时候呢，保罗呢就是在那个时候呢为主寻道那个时候。而这封书信就是他的写给这个提摩太的最后一封信。那么所挖掘到的所找到的，那是我们看见呢在他所给这个提摩太的一个书信里面，他怎么样的把神的话语呢借着这个领袖传下去呢。我们来思想就是今天我们的讲题是唯我深知我所信的是谁。当然我们知道保罗在这里所提的就是耶稣基督，因为只有耶稣基督才能够使到他的话语接着保罗传下来，也只有耶稣基督呢使到保罗能够提醒提摩太保罗对这个提摩太的爱，还有上帝对提摩太的爱，并且呢也只有耶稣基督呢是这个提摩太提醒这个提摩太呢他是如何的蒙神所召，并且呢也是神在他这个 万古以先呢已经预备提摩太承受这个恩典，所以也是耶稣基督呢使到提摩太呢他能够继续靠着主在面临各样的这个困难里面呢来承受。这就是刚才我所提到的，刚才这些呢就是今天我们要分的这几段的这个大纲。当然这个大纲是非常的粗略，因为只要你很详细的去分的话可能不止这七五六个，可能是十几个大纲，但是我们的重点不要太多个大纲，就是最多三个大纲四五个大纲就已经是很好啊。让我们一起来看，我们看第一节和第二节。奉神旨意照着基督耶稣里生命的应许，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写信给我亲爱的儿子提摩太，愿恩惠怜悯平安从父神和我们主基督耶稣归于你。所以你在这第头两节里面呢就已经看见保罗和提摩太的这个属灵的关系。提摩太是保罗的属灵的儿子，并且呢也承受了上帝所给他的这个使命。所以呢保罗在这里呢就提醒呢这个提摩太呢，神是如何拣选他，神是如何的来将这个信心呢传予给他。那么在第三节呢我们继续看呢，那保罗呢在第三到第五节里面呢在提醒这个提摩太呢，是关乎他如何的关切这个提摩太。第三节说，我感谢神，就是我接续祖先用清洁的良心所侍奉的神，祈祷的时候不住地想念你，纪念你的眼泪，昼夜地切切地想要见你，好叫我满心快乐，想到你心里无伪之信，这信是先在你外祖母罗以和你母亲有尼基心里的，我深信也在你的心里。所以我们当我们看这段经文的时候呢，我们要再次被提醒，保罗是在监狱里，罗马的监狱里第二次被捕，在监狱里面呢写这封信给提摩太。那么他看到这个尼禄皇帝正在要残害这个基督徒的时候呢，他也深知到他自己的时日呢也不多了，也有可能呢就是在那一次的这个逼迫当中呢为主寻道。所以我们这样看的时候呢，我们觉得很难跟自己有什么很切身的这个关系，但是我们要想的这些逼迫，我们在现在我们安逸的环境里面呢可能不会遭遇到，但是我们知道在其他的国家基督徒呢面对这个逼迫，特别是面对恐怖分子的这个残杀的时候呢，我们可以把自己呢放在现在的基督徒在恐怖分子手下的 那样的这个环境里面，我们就比较能够体会到保罗在那个时候呢有的这个心境。是的，当我看到这个约旦的祭司被这个恐怖分子关起来的时候，我就在想，假如我是那个祭司的话，约旦的祭司，基督徒的祭司啊，他要杀害这个约旦祭司，恐怖分子要杀害，就是我亲就是在网上看到这个视频的时候，我在想假如我是那个祭司的话我会如何。但是我看到那个很可怕的画面，就是那个恐怖分子把他活活的给烧死啊！他在被烧死的过程里面呢没有很大的挣扎，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被打了麻醉药还是什么，但是呢我相信呢假如是我在那个时候的情况里面呢我会怎么样。所以我们在想把自己放在那样的地位里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想象现在保罗在监狱里面的时候呢也是这样的心境。假如我们有这个 最后要讲的话，要告诉你的属灵的儿子或者属灵的这个下一代的时候，你会说什么话？所以保罗呢，他很清楚的，就算他在面对这个逼迫，面对死亡要临到的时候呢，他很想呢，就是见到他所亲爱的儿子提摩太，希望能够把更多的话呢来告诉他。虽然他所做的很有限，但是借着这个书信里面所传达的这个内容呢，我们看见他对他属灵儿子的这个爱，还有那深切的那个渴望的能够见到他。所以呢，也再次提醒提摩太，就是说他在祈祷的时候呢，不住的想念着他，纪念他的眼泪，昼夜切切地想要见他，好叫保罗呢满心快乐。所以我在第一次看到这个好多年以前，就是看到这个第一章第四节的时候，纪念到他的眼泪，我就以为是保罗的眼泪，哎，不是，其实不是纪念提摩太，保罗在纪念提摩太的时候，保罗的眼泪，不是，保罗是讲到他纪念到提摩太的眼泪。那我们在想，到底提摩太有什么眼泪啊？假如我们从其他保罗的书信里面呢，我们看见保罗一再嘱咐的几间的教会里面呢，要接待提摩太，要就是要提摩太呢，不要让人小看他年轻，总要在言语、行为、信心、爱心、清洁上都做信徒的榜样。而且你在接下去再看的时候呢，你会看见提摩太的个性呢，根本不像保罗那样非常有积极性，非常有主动性，非常的能够带领一大群的人来非常有能力这样大声的在那边跟众人呢来为真理而争辩。提摩太是完全不同的个性啊，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呢，提摩太是另外一种的个性，是他很简单、很单纯、很直接的就来反应。而且我相信提摩太就是在那个时候也遇到不同的这个侍奉的这个拦阻啊，或者是侍奉的困难。假如你看见保罗他所经历的这一种种的一切的时候呢，我相信假如是我的话呢，早就已经跑回家了，呵呵，好像那个马可一样啊，真的 这是不是普通的人呢可以经历的。所以提摩太能够在那个时候呢一直在跟保罗，跟随着保罗不离不弃呢，其实那样的毅力，那样的忍耐呢，已经是很差不多到了保罗的那样的信心的阶段。而就是在那样的阶段里面呢，保罗还一直的来劝勉提摩太，一直的来提醒提摩太。所以我相信呢，提摩太在他的软弱的这种的个性里面呢，一而再再而三的被保罗的提醒，所以呢他才能够呢继续的这个走下去这个侍奉的道路。所以我相信呢，这就是我们如何来帮助我们下一代的领袖呢，也是如此。我们对他们的要求呢是高，但是我们除了要有这个激励之外呢，哎，不是，除了要有这个压力之外呢，也要有这个激励啊，就是勉励，能够鼓励。所以呢，新一代的领袖呢就会慢慢的被扶持呢，慢慢的被成长起来，成为下一代的这个接班人。虽然相信呢，保罗呢就是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呢，纪念到提摩太，并且呢来勉励提醒提摩太。那么接下去看呢，第五节的时候说到，想到你心里无伪之信，这信先是在你外祖母罗以和你母亲有尼基心里的，我深信也在你的心里。所以我们看见呢，保罗是碰到提摩太，把提摩太带着跟着他一起来侍奉神，但是在提摩太有的这个信心里面，其实早就在他的祖母还有他的母亲，还有他从小里面长大的这个环境里面呢， 被这两个属灵的这个长辈呢所培养起来的。所以呢，保罗只是在他们辛苦的把他养育长大成人之后呢，来带领提摩太呢跟着他一起来侍奉。其实这两位人物呢所做的呢其实是更加的重要。不要以为呢母亲或者是外婆或者是祖母他们在家里的责任呢不是很重要，其实是非常重要。因为就是因为父母亲，因为这是祖父祖母亲或者是外婆外公他们的这个跟孙子或者跟孩子的这个关系里面建立他们在耶稣基督里面的信心。所以我们可以看见提摩太就是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长大。所以我们可以看见我们老一辈的弟兄姐妹呢也不要轻看自己在家里面的影响力啊，不要轻看自己，认为呢，哎呀，我在家里没有什么了，算不得什么了，没有什么，就是里里外外做家里的东西，忙忙碌碌啊，在带大孩子，在给他照顾这些孩子，觉得好像没有价值。其实千万不要这么想，其实我们姐妹们在家里面对孩子们的照顾呢，其实是相当于培育下一代的领袖。所以我们不要轻看觉得姐妹哎呀只不过是泡奶粉的，哎呀只是喂孩子，哎呀有什么大不了的，只不过跟他换尿片，哎呀只不过，对不对？但是我们不要轻看上帝给母亲或者是祖母亲那些要做祖父祖母或者是外公外婆的这些责任。因为呢就是因为这样的养育，所以下一代呢能够接续上帝的这个事工。所以我们再继续看，求主帮助我们，就算是这些很平常的琐碎的家庭的这个责任的时候，其实呢在帮助丈夫或者是帮助这个爸爸呢能够专心的在外面工作，其实在这些家里的这些琐碎的责任呢其实是奠定了那个基础啊。所以我们接下去再看，除了提醒提摩太，保罗对这个提摩太的爱还有关心，接下来他提醒提摩太呢上帝对他的这个爱所给他的这恩赐。在第一章第六节说，为此我提醒你，使你将神借我安守所给你的恩赐再如火眺望起来，因为神赐给我们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你不要以给我们主做见证为耻，也不要以我这为主被囚的为耻，总要按神的能力与我为福音同受苦难。假如提摩太是一个很刚强的人，假如提摩太是一个很有这个仁爱很有谨守的只要不是胆怯的人呢，或者是不会以这个福音为耻的人呢，保罗会这样告诉提摩太吗？其实提摩太有这个可能，但是保罗一而再再三的提醒提摩太呢，提醒他说要使神借他安守着给他的恩赐再如火眺望起来，因为神赐给我们的不是胆怯的心。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忘记的可能提摩太也会因着眼前的这个困难呢，眼前的这个苦难呢，而忘记了神所给他的这一切，也提醒提摩太呢，不要以为主做见证为耻。特别是在这个保罗被囚禁的时候呢，提摩太怎么样的来帮助保罗？其实本来呢一个人在监牢里面的时候呢其实是受到很大的这个挫折。包括施洗约翰当他被关在监牢里面的时候呢，他还差他的门徒到去见耶稣说，你是那位我们所等候的呢，还是我们还要等另外一位呢？连施洗约翰他们有 那么有能力的一个先知，最后一个先知，他也是在他受难的时候呢，他的信心呢也开始有所需要坚定。但是我们可以看见呢，保罗呢在他关在监牢里面的时候呢，他不但他的信心没有动摇，反而他还在监牢里面呢还鼓励那些在外面的看见他在受苦的时候呢，不要动摇，不要以为耻啊，这是很难得的。一个人在受苦当中他还能够勉励别人，不要因着他的受苦而难过啊，这个是很难得的啊，这是真的啊。我相信很多老人家呢，或者在有病痛的人呢，当我们有病痛的时候，不要说在医院呢，我们自己有病痛的时候啊，我们很辛苦的样子啊，很容易就会流露出来了啊，很容易就流露出来了。你看我的时候是这样的时候，你就知道我苦没你苦哈，哎，不对，你苦没我苦，对不对？所以你看到，就算我们自己在生病的时候，我们的样子、我们的表情呢，都很难受的样子，对不对？所以你看到保罗呢，他在监牢里面，他知道自己要死了，要受苦，要为主而死的时候，他还勉励提摩太呢，不要因着他被囚为耻。所以你看那是何等大的信心呢？我也看到主的仆人呢，他们本身在医院里面，他本身在这个医院当中受苦当中呢，他还勉励其他的人，还说感谢主。哇，这个是真的不容易。今天呢12月23号是在巴西班上基督教会的一个以前的一个主任牧师呢，他去世的日子，他得了这个大肠癌，是大概在3月、2月的时候。但是他经过那个化疗的时候，那很辛苦的治疗的时候，我去看他的时候，在医院里面的时候，他还能够跟护士开玩笑，好像他平时一样的个性，跟我开玩笑，跟我起，还能够跟护士开玩笑，讲话的时候还很风趣，你根本都不知道他是在受病痛当中。虽然他经过那么长的这个治疗，但是到他要去世的时候呢，他还可以跟周围的人呢，讲话。所以这个是真的是不容易啊，真的是不容易。很少人能够在他辛苦的痛苦的时候，还能够跟你关心，还跟你若无其事的在跟你谈话，很少啊。但是呢，很不容易啊。当我们有看这个陈诚贵的见证的时候呢，也是一样。他本身患癌症，长了瘤，他的这个肿瘤脸都认不出来的时候，他很辛苦的看着那个人的时候，他还问你朋友你好吗，我还问他你相信了耶稣吗。所以看见那个见证，你看到那样的见证的时候，你心里面呢根本就是很难过。本来原本是你要来安慰他，但是反而变成是他来鼓励你，在他作为辛苦的时候呢，他还能够来鼓励你。哇，这个就是真的是一个很不容易的生命。但是呢，我们看见呢是神的恩典，使这样的人呢，上帝的仆人能够为主来做那见证。我们也可以看见呢，在保罗呢，他也是提醒提摩太，就是在他在面对死亡的时候来提醒提摩太，和他一同为福音同受苦难。然后接下来我们看呢，第9节到第11节呢，那里呢保罗在提醒提摩太神对他的呼召，因为他知道他所相信的是耶稣基督，而耶稣基督就在这创世，这个世界还没有被创造之前呢，就已经 拣选了我们这些信他的人，并且也定下我们所要走的道路，让我们来服侍他。在第九节说，神救了我们，以圣召召我们，不是按我们的行为，乃是按他的旨意和恩典。这恩典是万古之先在基督耶稣里赐给我们的，但如今借着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显现，才表明出来，他已经把死废去，借着福音将不能坏的生命彰显出来。我为这福音奉派做传道的，做使徒，做师父。所以我们在受苦，或者我们在面对这个苦难的临到的时候呢，我们要记得一点，就是神在这个世界还没有被创造以前，他已经拣选了我们，这就是神宝贵的恩典。我们怎么配得到这一切的恩典？当我们想到我们在生命中遭遇到的挫折或者是苦难的时候呢，我们是否有想到呢？让我想到刚刚我们的一位老姐妹问她怎么样，她是怎么样认识耶稣的。她其实是在她儿子25岁的那一年遇到车祸，她的唯一的儿子死了。她本来是不信主，假如是一个一般的不信主的人，在她的基督徒的儿子25岁遭遇到车祸，他会怎么样想？但是他在他的丧礼里面呢，看见神在他儿子生命中的恩典，他就在那个时候呢，仿佛听到他儿子要来叫他来信靠耶稣，他就在那个时候他说他要来相信耶稣。所以你看见神的恩典是多么的奇妙，甚至超过我们所能够想象。神是怎么样使用他，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知道神在我们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他不同的带领。但是我们要记得的一点就是，神爱我们，神爱我们所爱的人。我们呢，只要放心的将自己交托于他，一切神都有他美好的旨意和安排。所以求神帮助我们能够有这样的信心来依靠他。好，我们接下去看第12节，他说，为这缘故我也受着苦难，然而我不以为耻，因为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也深信他能保全我所交付他的，或者是说他所交付我的，直到那日。那耶稣基督，保罗所交付给耶稣基督的是什么呢？或者耶稣基督所交付给保罗的又是什么呢？我们再看下去的时候，我们就知道。第13节说，你从我听的那纯正话语的规模，要用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和爱心常常守着。从前所交托你的圣道善道，你要靠着那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牢牢地守着。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这里，从他的上下文来看，很显然的，保罗所交付给耶稣基督的跟耶稣基督所交付给保罗的，就是那善道，就是神的话语。我们看见神会保守他的话语，神会使他的话语来感动人归向他。 虽然在那个时代里面，我们可以看见很在保罗那个时代里面，基督徒在面对到很大的残害，但是我们看见呢，神在他的永恒的旨意作为里面呢，他还可以兴起他的仆人，兴起人来信靠他，来侍奉他，再把他的话语里面呢继续的传到世世代代传下去。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呢，不管是什么样的苦难，或者是这些逼迫临到神的儿女呢，神依然能够使到更多的人来信靠他，更加是因为苦难的缘故呢，所以信靠耶稣基督的人呢就更多。所以当时在罗马帝国的逼迫以下呢，教会不是越来越人数越来越少，教会的人数呢是越来越多。所以我们相信呢，神允许逼迫苦难临到我们的生命里面呢，是有他的旨意。为什么呢？为的是叫我们在这些苦难挫折软弱当中呢，我们不断的在我们心里面来依靠神。什么时候我们进入顺境，什么时候我们一无所缺，什么时候我们觉得可以靠自己的时候，我们就往往没有那么多的依靠神。所以求神帮助我们能够继续不断的来依靠他，就算在我们顺境的时候，我们也要好像在逆境里面，好像一无所有的当中来信靠神。好，我们接下去看。所以你看见保罗除了提醒提摩太在这苦难里面要信靠上帝，甚至来保守神的，就是持续神的话语，要靠着住在里面的圣灵牢牢地守着神的话。保罗也在第十五节里面呢也提到那离弃他的人啊，在第十五节说，凡在亚细亚的人都离弃我，这是你知道的，其中有腓基路和黑摩奇尼，愿主怜悯阿尼瑟甫一家的人，因他屡次使我畅快，不以我的锁链为耻。在这里为什么保罗要提到这两位离弃他的这人呢？我相信保罗不是像一般的人在背后说长道短，他是有他的原因，要提醒提摩太呢，要记得这两个人离弃他的他。当他在接续保罗的这个工作的时候呢，他心里面呢可以知道什么人他可以用，什么人他要小心的用啊。所以我们知道保罗在勉励提摩太的时候，也告诉提摩太有一家的人，阿尼瑟甫一家人，使到保罗呢在监狱里面呢得到安慰，在供给他的需要。所以呢，你看在那第十七节说，阿尼瑟甫不以保罗的锁链为耻啊，反倒在罗马的时候呢殷勤地找到保罗，并且找着了。然后保罗就说，愿主使他在那日得主的怜悯，他在以弗所怎么样多多地服侍我，这是你明明知道的。所以保罗很清楚能够知道谁可以用谁不可以用，也提醒提摩太呢要多多地来纪念这些在主里面辛苦服侍主的人。所以呢，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如何来使到我们下一代能够接续神的话语神的功呢，就是接着提醒耶稣我们的下一代呢，或者我们本身呢，耶稣基督他对我们的拣选，耶稣基督他对我们的爱，耶稣基督他能够保全他的话语，耶稣基督他也能够使我们在苦难中呢来继续遵守神的话。 愿主帮助我们继续，不管是在顺境或者是逆境，我们都可以靠着主呢来服侍主。我们呢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给我们今天早上，我们再次被主你的话所提醒，再次看见主你在我们生命中的旨意，还有你的拣选，也求主你继续的给我们坚定不移的信心，继续的来信靠你，在顺境的时候来依靠你，在逆境的时候也来依靠你，因为知道我们的信心没有那么坚定，我们的信心都有许多的软弱，我们有单单的在主你的面前向你求恩，求你继续的给我们力量，每一天来为你而活，每一天在我们的周围的生命跟我们有接触的人当中，继续的以主的爱来爱他们，我们年长的弟兄姐妹也帮助他们，也能够有主的爱来爱他们的孩子和孙子，也帮助我们这些在工作的弟兄姐妹当中，帮助我们也能够对我们的同事我们的朋友也有主你的爱在我们当中，也求主你继续帮助我们在家里面看孩子的姐妹们，也帮助他们母亲们也能够帮助他们有主你的爱还有恩典，继续的来养育他们的孩子，使他们的孩子有一天好像提摩太一样，也能够成为主的仆人，也能够接续主的工作和侍奉。我们将我们自己交托在你手中，愿主你继续的引导我们，不管在什么样的环境里面，我们继续的 记得主你在世界还没有被创造以前已经拣选了我们，我们是何等的不配，但是主你自己的爱招我们到你这里，我们求你继续帮助我们来亲近你，我们如此祷告是奉耶稣基督宝贵圣名，阿们。